关于老法师度众生的因缘，要回溯到民国79年，当时洪七雄居士和几位同参道友发心要修学净土法门，利用假日到莲音寺来担任义工。偶然间听说莲音寺的后山有一位闭关修行几十年的老法师住在那儿，当时洪居士等人就抱着又好奇又仰慕的心理前往。当时后山还没有小山路，几个人在寻宝心切的驱使之下，无所畏惧地寻幽探路，攀爬山壁，经过一段汗流浃背的艰难行程，终于皇天不负苦心人，好不容易找到了茅棚，幸运地瞻仰到这位离尘绝世的高僧。当时老法师是81岁，身体非常健康，尤其精神气色称得上是神采奕奕，容光焕发，简直令人不敢相信他的年龄。老法师慈祥和蔼，法相庄严，给人透心清凉的感觉。当时洪居士等人见到老法师行仪风范超凡脱俗，顿时忘记了沿途的辛劳，再听老法师的开示音声慈悲摄受，觉得有如甘露灌顶，所以大家就如获至宝一般，很诚恳礼请师父作为医指师。而老法师和这些居士就好像宿世有奇缘一般的一见如故，从此闭关苦修30年的老法师开启了度众的机缘。老法师度众生的因缘可以说是自然而然，并非事先的计划安排。不管是功德会的成立，或是念佛堂的出现，或大放生的行程，完全是出于大势所趋，水到渠成的自然流程。老法师度众生一向慈悲为怀，就像清莲自然飘香，好的因缘不用宣传也会大家告诉大家，所以10多年来想注印经书弘扬佛法，放生护生，种种慈悲善行总是连续不断，甚至让人有挡不住的感觉。到了民国82年，发心跟随老法师学习的人越来越多，定期参访的人也越来越多，老法师小茅棚前面的小庭院已经不能够容纳成员了，而且山区多雨，参访的人经常被大雨所困，实在很不方便。住在山上慈悲的陈文发居士就发心提供的土地，要给大家建一个遮风避雨的地方，而莲友们也同心协力，只要自己能够完成的，绝对不花钱雇人代劳，一根一根的铁架由山下大伙儿 不论老弱妇孺，合手接力，寸步寸移地抬上山去。老法师当场看见大家辛苦的景象，感动地落下眼泪，又怕失态，转身快步走回了茅棚，哭红了眼睛。弟子们知道了，更是士气激昂，一天下来工作量都相当可观。就这样建成了原先是为了供大众避雨，而后来变成大众诚心念佛共修的地方。虽然没有富丽堂皇的装潢，但是一寸铁一片木头都是莲友们亲手虔诚合作的成果。当大众虔诚这样合力搭建的时候，旁边的老梅树也受到了感动，竟然在炎热的夏天里有了出奇的瑞相，开了数十朵的梅花。心开花开，大众念佛的心开了，花也开了，真是人天欢喜，佛菩萨感应，见到的人没有一个不赞叹不称奇的。提供土地的陈居士，他很感叹地告诉我们说，九二一地震之后，可以说全山的水质都变了，水里都含着石灰质。然而非常奇特的，只有念佛堂旁边的一股甘泉没有石灰质的污染，还是像原来一样的清凉甘美。医报随着正报转，当人们念佛的心清净甘甜的时候，旁边的泉水也会清净甘甜。原先墨雪也不知道老法师是当年留学日本学经济学的，所以既会讲英语又会读日文。当奉陪老法师到荣总做大肠镜检查的时候，负责检查的医师用英文和墨学交谈，没想到老法师什么都听得懂。他老人家自己还很平静很有兴趣地看着大肠镜检查的电视，自己一看检查的结果，我们大家还在商量要不要把检查的结果告诉他，还请教忏公恩师。忏公恩师说应该要老老实实地告诉他，然而老法师自己已经听得很明白看得很清楚了，他平静地笑一笑说，走，我们回山上去。荣总的医师很诚恳地要留他下来开刀住院，而老法师只是平平静静地决定他要一心念佛求生西方。他说，我已经九十多岁了，他 他还笑笑地跟我们说，你们要偷骂我，不要用英文，我通通听得懂。有些日本制的医药食品，上面的日文说明我们看不懂，老法师还能够拿去读得很清楚，向我们解说其中的意思。像老法师这样耳聪目明，又有智慧，反应又灵敏的老年人，真的是举世稀有的。有一位红居士感叹，他觉得老法师上半身和下半身好像是分开的，看起来下半身好像有病，而上半身头脑一直非常的清楚明白，一点儿都没有受到疾病的影响。一直到临终还是那样的正念分明。老法师对于修道的态度是严谨的，他能够30年不下山。他说山下的事对他都没有吸引力，他都没兴趣。然而他并不是一个严肃死板的人，相反的，他是很幽默的。在他座下皈依的弟子，法名是用抽的，很有意思。老法师把法名写好了，放在大磬里面，像摸彩一般，随大家抽一张，往往会收到不可思议的效果。很多人一抽到法名，反观自己的习性，都倒抽了一口气，说好准。有一位莲友是个老烟枪，烟瘾很大，他的夫人为此相当不满，上山皈依以前还为了抽烟的事大吵一顿，结果那次抽到的法名是慎口，他当场愣住了，后来果真顺势就戒烟成功了。老法师开玩笑说，信不信由你，很灵呢。